今日有我哋洪文杰传道为我哋传讲神嘅信息，请洪传道。
平安，系啦，都今日年初十啊，都恭祝大家咧新年快乐，同埋施主蒙恩。咁我哋咧唔知大家呢段日子比较天气冷啲系咪吓？即係正話有啲弟兄姊妹同我握手，話洪生你隻手好凍喎，係啊，即係都幾凍。咁佢捽一捽我哋隻手，即係同我哋身邊嘅弟兄姊妹握握手，好唔好啊？都彼此去祝福我哋嘅弟兄姊妹啦，能夠見到對方都係一件感恩嘅事情嚟。我發覺今朝早咧，阿洪生咧仲神咁早咧就搭車諗住翻嚟啦，一來又擔心今日跑馬拉松啊嘛，即係唔知道又封邊度路啊咁樣。咁另一方面咧又即係自己緊到講到又緊張少少咁樣。咁即係逢星期日咧，我由灣仔搭車嚟咧就唔可以搭37号 B 嘅，因為咧7点几先至開，我要7点半前翻到嚟教會，咁啊要轉車啦。咁今朝早就搭呢個75号。咁個車咧行到去呢個香港仔隧道嘅時候咧，砰一聲，跟住咧成架車後面嗰度咧就出曬啲黑煙啊！個司機咧就好騰雞咁樣，即刻剎車。其實架車都唔係好多人搭，得嗰四五個人嘅啫。咁另外有一個咧，即係唔係講本地話嘅阿嬸，又好驚喎，佢話會唔會爆炸㗎咁樣，好想落車。咁個司機咧就喝住佢話唔得㗎，唔得㗎咁樣。咁即係隔咗即係10分钟到啦，之後咧咁就即係有啲警察嚟啦，好似個個咧著曬啲熒光戰衣咁樣喎。我哋都哇好驚，我唔知喺度等幾耐喎。咁已經等到成7:01咁樣噶啦，已經我6:09啊嘛，平時翻嚟應該3个字到嘅啫。咁啊等咗一陣咧，咁就都好感恩啊！即係之前咧就見到一架車咁樣行，我哋又唔知好彷徨。咁但係後屘咧有一個77号咧就停咗喺我哋前面，咁我咧就。即係連個3蚊都慳翻，就可以翻到嚟教會嘅當中啦。咁啊，即係上帝真係為我預備啊，都好準時翻到嚟咁樣，有一段安靜嘅時間咧，咁同大家去即係一齊去思想上帝嘅説話。我唔知道咧，大家你有冇一啲即係好想向往嘅人生啊？朝思暮想都好想過嗰種嘅生活咁樣。啊，呢段日子咧，啲細蚊仔咧就好開心啦，即係。好中意去拜年啊，係咪啊？即係前面啲小朋友中意去拜年啊，牛咗啊，聽唔明我哋講乜。咁我即係結咗婚之後咧，我都好向往以前嘅日子啊，去同向拜年咁樣。平時都唔會跟阿媽嘅，即係新年就會跟阿媽去拜年咁樣。咁啊，即係早幾日咧，有啲一雙一對嗰啲又好開心嘅喎，揸住一扎一扎嘅鮮花咁樣，1000几蚊一扎都肯買嘅喎，又會。咁啊，喺情人節嗰日咧，即係洪生都唔知係。幸運定係不幸咧，被一個即係好重要嘅人物咧召咗去呢個曹公潭，喺個營會嘅裏面咧需要去講道。咁好重要嘅人物就係我老婆，俾咗好特別嘅禮物我，仲更加咧要同一班咧30-40个呢啲中二至到中四嘅學生咧去講道。講嘅題目咧就要講西乃山之約。哇！呢啲真係咁近嘅經文，即係我心裏面咧喺即係。其實我不是半年之前知道的，還是2个星期之前才知道的，心裡面呢即是忐忑不安，這個年都覺得不是那麼好，即是一向都很少跟這些即是年輕人年輕去講道，即是不好意思啊，在座有些比較都是差不多年紀的，那我稱你為年輕人年輕，還要說出埃及記第19至24章那些哇比較硬的經文，即係我自己覺得好似俾我太太咧送上呢個斷頭台咁拜拜啦咁樣。正如我太太嘅英文名叫 Simon Chow， 我今個禮拜就係講緊死亡週嘅一日。啊！但係咧，即係入呢個營會咧，去到當中咧，即係嗰個晚會嘅裏面咧，我真係覺得好特別啊！唱咗大半個鐘頭嘅詩歌之後咧，有一個好特別嘅環節。啊！即係嗰個環節咧，就每個同學咧都會被派一塊細細嘅木板咁樣嘅，好似大過本聖經少少咯，本比較細啲。你哋嗰本聖經咁樣咁上下大嘅木板，唔係咁厚嘅，咁厚到嘅啫。咁咧，嗰個帶領嘅導師咧就鼓勵咧每一個學生咧就你去祈禱啦，檢視一下你自己嘅生活有冇啲咧特別嘅地方你覺得你係得罪神、得罪人嘅咧？如果有嘅話咧。每一件事咧，你都可以攞一釘出嚟釘一釘喺塊木板嘅上面。通常咧遇到呢啲嘅情況，呢啲14、15岁嘅年青人， 哇，有得玩喎、啊，即係肯定會亂曬龍噶，我哋會覺得。但係咧好特別，我冇諗過咧，即係嗰三四十個細路咧都幾認真嘅喎。有啲咧就啊，我諗咗好耐先釘過一下釘，有啲又釘到成塊板都係釘，即係好多好多得罪人嘅地方。仲有幾個妹妹仔咧，釘釘下喺度喊，跟住咧嗰位導師就鼓勵佢哋。啊！我哋咧要為到咧呢啲嘅罪咧，去彼此認罪，互相代求。哇！我好怕，其實我自己好怕咧見呢啲咁感性嘅場面嘅。但係嗰刻咧，我都覺得幾感動。即係喺歷時大半個鐘頭嗰個認罪祈禱。其實有幾幕咧，我好深刻嘅。其中一幕咧，就係一位咧中四左右嘅小組長咧，咁佢就走到咧啲中二嘅小弟兄姊妹嘅身邊咧，就搭住佢哋膊頭，好認真咁樣咧去為佢哋祈禱。祈完之後咧，個個都哇一流曬眼淚咁樣，有啲連鼻涕都流埋，可能因為凍得滯。我都冇諗過嘅，即係好驚啊嘛！自己要講啲咁認真，即係紅山比較認真啲，好少講嗰啲笑話嘅。死啦！即係唱詩又唱咗大半個鐘，認罪又認咗大半個鐘。哇！一開始個聚會七點幾。成九點都未到我講，一陣間我講嘅個個都瞓曬覺啦，肯定。啊，即係好出奇咧，就係我講嗰大約半個鐘頭嘅裏面咧，我發覺咧呢班少年人好認真。即係完咗營會之後，我太太同我講翻咧，哇，都嚇中我一跳。當中有十幾個咧學生咧願意咧，即係回應咧，即係我當時冇做呼召嘅，佢後屘咧願意咧立志咧去做導師或者做組長。有四個咧。更加立志要做傳道人，仲有一個咧，就話指定要跟我同埋我太太去非洲做宣教士。啊，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去過營會啊？以前我以前咧係參加個機構咧，成日都要去營會，一年起碼去三四次。我哋可能咧，如果你參加過咧，你都好向往咧參加呢啲咁嘅近似嘅營會啊。喺營會嘅當中咧，三日兩夜嘅裡面咧，好多時候就係做咩啊？讀經。聽到唱詩歌，一起祈禱，即係講下心事等等。有時甚至乎唔肯瞓覺嘅，即係傾到好夜咁樣嘅。但係咧喺今日咁忙碌嘅日子裡面咧，即係唔好講話三日兩夜啦。如果我哋能夠每個星期好準時咁翻到嚟教會度崇拜咧，其實都好似對我哋嚟講有少少困難咁。今日咧，我哋要睇呢段嘅經文《哥羅西書》。第三章一至到十七節，其實咧，主席帶我哋去讀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覺得好熟悉、好淺啊。雖然新年好似阿梁牧師上個禮拜所講，哇，新年流流，唔好講埋啲唔吉利嘅嘢啊，咁樣呢度出現好多死啊嗰啲咁樣嘅嘢。即係，但係咧，我會發現呢段經文其實唔難解釋嘅。如果咧你有翻開啲查經班咁樣都知道咧，喺文化上面咧，其實保羅好得意喎，呢段已經出現咗三次所以啦。即係因為之前某啲嘢，所以佢而家咧要同我哋講一啲佢想關我哋關注嘅事情，包括我哋要思念上面嘅事，致死嗰啲罪惡邪情，活出新人嘅樣式，凡事咧都要奉耶穌基督嘅名去行呢種嘅生活方式。對我哋嚟講咧，冇乜新意啊，講呢啲嘢，呢啲咧就好似我哋每個信徒每一日都應該要做嘅啦。仲有啲咩好講啊，洪生？但係咧，即係當我哋如果細心啲去研究一下哥羅西書一啲嘅背景嘅時候咧，雖然呢封信係保羅寫俾哥羅西教會，但係咧呢間教會唔係保羅建立嘅，因為當保羅喺以弗所嗰三年嘅期間嘅時候咧，佢帶咗一個人叫做以巴弗悔改歸主，呢、這個以巴弗嘅人物就將福音帶去哥羅西，喺一章嘅七至八節你會揾得到。隨之咧就成立咗呢間嘅教會。佢哋呢間教會喺信仰上面因為幼嫩啊，所以咧有啲錯誤嘅地方，甚至乎咧當時有啲異端咧混入教會嘅當中，迷惑信徒。因此咧，以巴弗佢就咧專程去到羅馬喺監獄嘅裏面去探保羅，導致咧保羅寫咗呢一封信，即係其中一封嘅監獄書信。當時哥羅西教會出現啲咩嘅問題咧？其實咧，一啲學者嘅研究咧好複雜，佢哋會覺得有可能係一啲比較極端嘅猶太教，又或者咧係一啲 早期未成形的洛斯底主义所混杂而成的异端。到底什么叫洛斯底主义呢？这个主义呢又称为叫做智慧派，因为希腊文洛斯底的意思就只是知识。他们主张以一种以知识为得救的途径，所以他们主要的教导就是凡是灵的都是美善的、完全的，一切物质的都是完全的邪恶污秽的。故此在第三章的开始，保罗提醒信徒，如果真的跟基督一同复活的话，我们就要应该求上面的事情，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保罗劝告哥罗西的信徒求上面的事，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看回上文下理，求上面的事重点不是强调寻求那个的内容。今天我们祈祷寻求的很多时候就是、身体健康啦、升官发财就不知道，我们求、更加长进、这些这样的东西，但很少呢去讲到寻求的方向。但在这里表示到哥罗西教会所要寻找有丰盛生命的答案，保罗告诉他们很简单，就是在上面。但是当时的异端诺斯底主义或者是那些、极端的犹太教的人，他们用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用人的方法、哲学、智慧、传统去寻求那些属灵的知识。有些就用刻苦自己，因为他们觉得物质是邪恶的嘛，自己的身体都是邪恶的，禁欲主义等等。又或者你用自己的方法去敬拜上帝，甚至乎用一些灵界的事物呢，很想藉此去亲近神。寻求上面的事，保罗就是提醒我们要将我们的眼睛交回正我们的焦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唯有耶稣才是答案，一切丰盛盼望都在祂的里面。今天呢，我们 很多时候呢都用不同的方式呢都可以去亲近神，是吧？有些去灵修啊、唱诗啊、祈祷啊等等。今年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上年就是宣教年啦，区联会的就是宣道会区联会宣教年，今年呢叫做医治年。在早两个礼拜呢，区联会呢好好地为一班传道同工呢举办了第二次的讲座来的了，已经是请了呢两位神学院的讲师呢，从神学同埋呢教牧辅导这两方面呢去讲到一个课题，叫做内在医治的课题。我觉得呢两位讲员讲得很好，他所说的就是正正针对今天福音派，我们福音派教会所面对一些的挑战。今天很多人自称为专家，经常用一些心理学的方法，举个例，好像用一些叫做视像法。什么叫视像法呢？就是带人去回忆他的过去，一些影响他今天成长的地方。那些的专家就会为那些人鼓励他在那个阶段，为到那个阶段去做一些释放医治的祷告，或者作一些的宣告等等。你能够医治的呢就感谢主啦，当然你不能够医治呢，他们的解释呢就觉得你肯定未认清楚你可能不知道多少代之前所犯的罪了，又或者你觉得你没有信心。最好笑的，我就觉得他们其实将耶稣基督的角色好像一个我们随意可以差遣使用的工具一样。这些人他们所犯的错误，就是他们将上帝的主权这个最基本的信仰放在一边。人很多时候很喜欢用自己的方法经验去取代了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医治的主嘛。医得好医不医得好不是我们有没有信心的问题，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权，我们根本都没有say的，可以说。但我们可以去求思念上面的事。记得呢上个月呢有一两天呢，即是在香港人来说，我自己觉得那两天呢即是参天共地，一日好像在地狱一样，另一日呢好像在天堂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一日股市可以跌2000点，或是自911以来呢最大的跌幅。但是第二日呢突然间升回1000点，千几二千点，好像创了呢一日里面历史最大的升幅。听一位弟兄讲呢，他公司那些同事在跌市之后那一日呢回到公司，个个都心神恍惚，拗拗地咁样。 思念地上的事，或者成为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将我们的精神全神贯注这样摆入去的事情里面，什么死人暗流都理不到的了，日挂夜挂，这些就是思念。但是思念上面的事是指到什么呢？是指到我们愿意去想一些关于永恒有价值的事情，上帝所喜悦的。什么是上面的事呢？不单止保罗在这里讲，在腓立比书他都讲过，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又有什么德行，又有什么的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就是上面的事。上面的事就是那些有永恒价值，而地下的事就是没有的。亦都正如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够受坏，亦都有贼来偷，只有积攒财宝在天上面，因为天上面没有虫咬，不会受坏，亦都没有贼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知道在地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客旅而已，我们永恒的家乡就在我们的天上。还有一个月左右就是复活节的日子，其实大家今天在你的周刊程序表里面都有一篇牧者的话，写了有关于一个我们可能比较少讲的一个节期，叫做预苦期的介绍，大家不要现在看了，回家慢慢看。其实我想这段的时间我们很少的，我们通常受苦节就是受苦节那天才去想一下东西，但是很鼓励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预备复活节的期间里面，我们多一点去为到自己的生命去省察，多一点从耶稣基督他昔日在世上面所作的事情去思想，将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深信他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很快跳到第五至到十一节，讲到保罗描写一些人他旧世代的生活。其实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其实他很想写这些事情，很多很多特别的字眼用了，例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我们其实不知道为什么的，如果昔日提醒，昔日提醒，但是今天好知道，因为现在的新闻一天都在讲那些东西。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虽然这些老我好像常常活在我们现在的状况当中，其实来来去去的罪归纳来讲呢，只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性的罪，另一方面是关于人愤怒的罪。这两类的罪都是基督徒因为不忠于自己，不忠于上帝，所以保罗用了三个很特别的字眼。在第五节他讲到说，所以要致死，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第八节他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第九节他讲到说，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保罗用了这三个很特别的动词，他不是要鼓励倡导我们要过那种佛教远离普通人生活的方式，而是很想鼓励我们每一个信徒放低那种跟天上相对的地上生活模式。这种污秽的事情，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举个例子就已经知道了，几年之前沙士大家都知道，沙士的时候是怎样的，那些受感染的人是怎样的，隔离的嘛，要怀疑受感染那些都要去住那些什么度假营，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想过那个超级带菌者那些病毒是这么犀利，是不是？一个人由某某酒店可以散发到整个淘大花园这样。大家呢可能呢在这段日子我们很无可奈何地要被那些传媒那些淫照事件呢影响我们的生活。我和我太太呢都曾经讨论就这个话题呢讨论过。我们去想为什么一件事好像有好像很普通的一件事，或者是不对的了都是，但是为什么越搞越大呢？最归根究底的问题呢，我就发觉除了人有些人他觉得自己傻，自己天真，之前做了一些这样的事之外，我发觉呢 即係成個城市嘅人咧中咗一種毒，就係上網毒。我哋每日都花幾多時間咧，無無聊聊就咁喺個網嗰度棘下棘下咁樣，可能棘咗幾個鐘㗎啦。以前啲人咧就中咗咧電視毒，而家啲人咧就上網毒。即係我唔係話上網唔好啊，上網確實帶嚟我哋好多好多嘅方便。阿洪生咧用好多講到嘅例子，有時都係上網揾翻嚟，邊度有咁多原創嘅？但係咧唔節制嘅上網，佢係後患無窮。即係其實我唔需要喺度多講，保羅喺度提醒我哋嘅呢六節經文都係話俾我哋聽，我哋要從呢啲嘅罪一刀兩斷，唔好諗住好似好環保咁啊啲。舊的東西死歪住，還可以穿的還可以穿的，是不要就是不要的了，脫下舊人穿上新人。最後我會花多少少時間講十二至十七節，在我們生活實踐上面，這段經文呢其實有兩方面提醒我們的。第一方面就關於饒恕的課題，在信仰群體當中我們生活的部分，這裡描述到保羅描述到上帝的選民要存著的心是什麼呢？他特別用即他很簡單說了幾個字眼之後，他花了整節就說我們要在愛的裡面有饒恕。剛才說到即我星期四講的營會裡面有一個認罪的環節，我要預備講那段的經文即我都花了少許時間即去研究一下裡面那些立約的儀式啊等等。在出埃及記第24章，昨天其實清一團查經我都曾經講過，我覺得 很奇妙，上帝剛剛要預備講到的時候又給我看到那段的經文。在出埃及記第24章第五節那個立約的儀式裡面，以色列人要獻兩個祭，一個叫做燔祭，另一個就叫做平安祭。燔祭呢，如果我們看回利未記第一章，其實說就是要將整個獻祭的祭牲放在個祭壇裡面，全部都要燒掉，一點都不可以保留的，代表著我們的每一個人要全然去呈現給我們的上帝，也都標誌著你和上帝的關係是沒有一樣東西可以保留的。但另一個叫做平安祭就有少少不同的，它的典故就是來自第三章利未記第三章。平安祭呢最簡單的兩個意思就是講到平安和完整。那些供物呢是用來象徵上帝和人之間那種的和平，以及帶來那種內在的平安。在獻這個平安祭的時候呢，那個奉獻者其實可以吃回那些祭物的，所以呢就涉及那種的相交，因為奉獻者獻祭的時候不單止同人和祭司有個交通，因為祭司都吃得那些東西，每一個以色列人在每年的三個節期裡面都要獻這個祭，獻祭者數以千人，很多人很多人來到聖殿的當中，不止敬拜上帝，都在這裡分享一起去吃東西。中國人很喜歡民以食為天，吃東西一起吃東西，其實有什麼屬靈的我在裡面看到呢，其實正正是反映以色列這個民族裡面很強調那種的群體性。在當中以色列人他們當一個人犯了上帝的戒命的時候，其實就是整個群體都要被牽連在那個罪行的當中。而當一個人落在困難的日子裡面的時候，其實每一個人都有義務要去幫助他。耶穌基督都在福音書裡面教導我們，提醒我們我們要獻祭的時候要怎樣獻禮物給上帝的時候，你要想起有沒有弟兄姊妹是向你懷怨的呢？你就要怎樣，不要現在獻住了擺低先，你要先去跟那個弟兄姊妹和好先的，然後先好來獻禮物給我。我不知道大家剛才奉獻的時候有沒有想起有什麼弟兄姊妹向你懷怨的呢？想清楚跟他道歉先奉獻。其實這裡所強調的就是我們的信仰不單止是個人和上帝的關係，實踐層面裡面更加重視那種的群體性。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強調我們每一個信徒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而且各自為肢體，如果有一個肢體受苦就一同受苦， 有一个肢体得荣耀就一同得荣耀。今日呢，我哋好鍾意听好多成功嘅见证，成功就好吸引我哋。所以呢，今期天使心呢都访问咗香港呢即係被誉为最成功嗰间教会嘅牧师呀，苏牧师，恩福堂嘅苏牧师。呢间教会呢十几廿年以嚟，由100人增长到今日8000人，有成等自己嘅教会。当苏牧师呢分享到佢哋教会成功嘅地方嘅时候呢，他强调一件事很特别的，他说成功其实很难衡量的。苏牧师他说他只会不断地问教会是否健康的，他不会问是否成功的。他认为呢关系呢就是教会健康的关键。他自己都分享到他都有失败的时候，他在美国植了三间堂会，其中有一间呢都是因为人际关系出现问题导致教会分裂。所以他常常都引用他老师教他的 The first word in ministry, the last word in ministry is relationship。 他说呢，在讲到事工，无论是开始到末了，都其实是讲紧关系，讲紧关系。在我们的群体里面，你和哪个弟兄姊妹的关系存在着问题呢？其实我们很需要靠着主去修复复和这种的关系。接着在第16节里面，保罗讲到他自己的工作，其实不应该说他一个人的工作，这个是全教会的，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这种工作呢其实是建基在第12至到第15节讲到那种叫做彼此饶恕和信任的当中。如果我们彼此之间不能够宽恕对方，你不会有信任在里面，不能够信任你又怎么可以教他和劝他呢？很感恩呢，刚刚在这一季一月份呢有机会在主日学的当中呢，去跟一班十几个弟兄姊妹一起上一个叫做基础神学的课程。那呢即跟这十几位同学呢，其实我跟他们说，我跟他讲就是说我们只是有系统地认识一下我们的信仰的基础嘛。即上堂之前，其实我问回呢各个人，你对于 神学的看法是什么？其实很多人都很害怕，觉得这些只不过是传道人、牧师、神学生等等的事情，望而生畏。但是过了第一堂之后，很多人都很兴致勃勃，有些人甚至乎哇买了一本书。我从一些同学的功课看回呢，其实他们对信仰那种认真的追求呢，就好像我在这个课程里面定了一个题目的，叫做什么啊，心中盼望的缘由。这里其实都引用彼得前书一节的经文，彼得呢对信徒说，如果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各人，常常做准备为主去做见证。当那些不信的人问到你，你信什么啊，为什么会这样信的时候呢，其实这些就叫做传福音的机会。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结果就会失去了这个机会。洪先生，你因为是报道部，没那么市侩，经常都讲这些传福音的东西，即坦白一点说，如果人家问到你信什么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都不能够清清楚楚告诉人我信什么，信耶稣的什么，还是口窒窒，仍然是口窒窒这样。我都见不少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分了十几年有侍奉，但是自己信什么都不知道的。在这里保罗呢勉励我们每一个彼此教导，我们学到的时候就需要去，你透过教人的时候，其实就肯定你自己的信仰是什么。教会是一个需要装满着纯正教导的地方，而这些教导是需要用各样的智慧方法。这个道理其实就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因为他本身就是智慧。教导和劝诫的侍奉，其实呢可以由我们那种感恩唱颂的生活 的一部分呢流露出来。如果我们呢整节经文去看，十六节整节经文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呢会看到呢，其实基督教我们经常很特别，跟其他宗教有很不同的元素，就是我们 即係所唱嘅詩歌咧，往往成為幫助我哋屬靈生命成長一個好幾重要嘅元素嘅。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唱詩係一個好重要嗰個工具嚟嘅喎。喺基督教真理嗰個教導上面，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啊？洪生咧有時候講到咧，好中意講講下咧，差唔多到最後嘅時候咧，就解釋一下咧，一陣間嗰首回應詩嗰個作者係邊個啊？有啲咁嘅即係有啲人咧，即係追蹤到我嗰啲即係寫講章嘅方式咁樣嘅。又或者咧講下咧嗰首詩歌回應詩歌嘅內容係講啲乜嘢㗎？即係無論係嗰個作者創作嘅典故或者歌詞嘅內容，即係其實我哋揀嗰首回應詩歌，其實我哋即係會明白一樣嘢。我今個禮拜講完篇，到下個禮拜你就唔記得㗎啦。但係你所唱嘅詩歌咧，往往成為你朗朗上口喺生活裏面成日都唱嘅喎。今日我哋好多時候咧都唱好多好多嘅詩歌，但係呢啲嘅詩歌，我唔係話詩歌唔重要，詩歌係好 powerful， 但係呢詩歌唔係唯一，亦都唔係主要嘅教導方式嚟嘅。再諗翻喺今時今日，我覺得我哋真係要細心嘅留意，我哋所唱嘅詩歌當中你自己去做一下啲調查都得嘅。觀察一下有幾多詩歌嘅歌詞內容係反映緊我哋信仰嘅內容同埋教義嘅咧？有幾多詩歌嘅歌詞內容係歌頌緊上帝同埋耶穌基督嘅咧？定係大多數嘅詩歌只不過係純粹作者抒發緊佢個人嘅情感？因為咧配上一啲比較容易令人觸動情緒嘅音樂而令你喜歡嘅咧？啊！俾個功課大家做啊！今個禮拜我教主好中意俾功課人哋做。你可以咧嘗試下做一個調查，就係你最近成日都聽嗰隻 CD 咧，你即係做一下統計啊！嗰張 CD 嘅裡面十幾首歌，你睇下啲歌詞啊，有幾多係講緊耶穌基督福音同埋救恩嘅咧？有幾多係講緊你信仰嘅內容嘅咧？嗱，我唔係一個音樂人啊，即係我只可以話音樂咧係好中性嘅嘢嚟嘅。但是圣经这节经文所讲的那种诗歌、诗章、颂词和灵歌，这些作为信徒感恩生活里面互相激发的方法，这三者呢实际上呢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用文字方面呢成为信徒的帮助。文字上面透过讲的说话，文字方面呢成为信徒的帮助。昔日的使徒不单止将文字以书信的方式去劝勉信徒，亦都提醒信徒要留意神藉着他们的仆人所写下那些感恩的颂词，那些文句我们要常常去唱出来的，以激励自己有一个感恩的心。整本圣经里面类似要求信徒互相劝诫的教训其实很多，但是这段经文里面的重点就是鼓励信徒要在感恩称颂的生活里面要怎样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属灵生活最美丽的表现不是论那些的痛苦和快乐，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称颂感恩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目标并不是一种个人的理想生活，而是一种要实践在教会的生活。要实现在这里的生活，其实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彼此谦虚地去接受其他人的教导和劝勉，无论是在苦恼、患难、挫折或者错误的当中，我们都要常常的彼此劝诫、安慰、勉励，保持有一个感恩的心。无论在你平安顺利、富足成功、快乐的时候，亦都同样需要有这种互相教导，以学习继续有一个谦卑的心，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总括而言，其实都是讲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能够叫我们以心被恩感去荣耀歌颂上帝呢？这个才是基督徒完美生活应有的表现来的。这个寒假呢，我们不单止我自己啦，因为屋企都好多老人家，就没什么去拜年，就只是探了几位老人家，没什么出街，看些新闻都是不方好的。但是呢留意到有一段比较小的新闻呢， 其實咧，我都覺得好似一個寒冷嘅天氣裏面帶咗少少嘅温暖俾我哋睇到。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喺新年前一兩日咧，有位即係已經即係被中國政府監禁咗幾年嘅人記者啊，程翔啊被釋放啊，可以同家人去度過呢個春節。洪生喺台上，港台唔應該講咁多政治嘅。咁但係咧，啱啱呢期嘅時代論壇咧就刊登咗咧程翔嘅哥哥程希咧寫咗篇嘅見證。原來咧佢話到咧程翔喺讀書嘅時候其實已經接觸基督教信仰，但係因為咧佢當時咧鍾情於呢個無神論主義嘅中國大陸，於是咧對基督教冇乜好感嘅啫，甚至乎因為唔想上台讀經，所以咧情願唔做 prefect 唔做領袖生。佢嘅歌咧描述到，但係而家唔同啦，而家聖經好似一股吸引力咁樣吸住佢，牽引住佢。程翔咧從看守所裏面咧要求咧攞一本聖經，佢一口氣睇咗兩次，好奇妙嘅。在他最困苦痛苦的日子当中，有圣经跟他一起，从安慰里面从中得到安慰。虽然那段期间他其实不只是看圣经的，他都看了很多中国的古籍，例如易经、佛经、儒家那些经典都有的，可以说哇百家杂陈都有。但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候，他最终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信望和真理。他寫信咧，對佢大哥程希咁講，佢話：大哥，對基督、對聖經，其實我本身就已經經歷一個從叛變走向歸順嘅路程，最後尾都係翻翻基督嘅身上。都唔僅僅係因為出咗事之後，其實之前佢已經聽到主嘅呼喚。佢講嘅係，佢唔係嗰種隨便改變信念嘅人嚟嘅。呢次付上咁沉重嘅代價經歷，令佢更加確定自己嘅選擇。啊，我哋會諗一個咁愛國家嘅人，最後咧仲要俾自己嘅國家關喺監牢嘅裏面。佢如果我哋係佢，有啲咩心情啊？一定好嬲。Why me？ 點解係我？覺得點解自己承受呢啲咁嘅不幸咧？正喺佢最唔開心嘅時候。他仲記得起細個嘅時候讀過嘅聖經，喺咁多嘅典籍嘅裏面，佢最終都選擇咗喺基督教信仰嘅聖經。自此之後嘅生命有咗改變，開始由抑鬱、憤恨變做感恩，再由感恩做咗一個好心情愉快嘅人。因為咧，佢終於從唔同嘅不幸事件嘅裏面睇到主耶穌嘅安排。他明白到为什么上帝要揀他承受这些不幸，叫基督的平安在他的心里面做主，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面。刚才诗班为我们唱了一首很美丽的诗歌，爱的丰富，基督的道理是很丰富，但是不是存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最后保罗在这里说，凡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啊！呢度即係我哋唔好誤會咗啊！奉主耶穌嘅名，好似口頭禪一樣咁樣講嚟講去咁樣，而係咧喺呢度講話，我哋無論做嘢、講説話、行事，其實我哋都要存住一個敬畏上帝的心先至啱，唔係憑自己去做嘅，要憑住主嘅旨意同埋能力去做。如果我哋日常嘅生活上面睇到主佢自己係幫助我哋各位嘅時候，我哋就會能夠咁樣去感恩啊嘛。早兩天去探一位教會的長者，因為他要坐輪椅，所以他不能夠次次回到來，只能夠一個月一次叫他的朋友幫他坐的士回來，所以他只是回到聖餐崇拜。之前聽說他就會搬，剛剛二月的聖餐主日見他沒有回，就打電話給他，咁先知道咧，原來因為天氣好凍啊，佢身體唔舒服，唔能夠翻到嚟。每一次見面，其實我自己都覺得係一件好感恩嘅事情嚟。喺自己咧牧會唔係好長時間，都係年幾時間咧，我越嚟越發覺咧，每個星期能夠翻到嚟呢度見到大家咧，都係一個恩典嚟。可能咧我自己同我太太屋企比較多老人家緣故，即係每次見到一面咧，其實都覺得是一個感恩。 特別在早堂崇拜見到很多我們的長者，我們的寶貝，他們經常都是說那幾句話，感謝主啊，很高興見到你啊，洪先生，掛住你啊，我心裡面都想到個個禮拜都見的，有掛住的，但是呢，我越來越發覺我們有沒有為到這件事去感恩。人的一生到底要追求什麼呢？一個故事很有趣，他說到說一個美國的商人呢，坐船呢去到墨西哥一個海邊的漁村的碼頭，他看到一個墨西哥的漁夫挖著一隻船仔靠近岸邊，船上面呢有好幾條很大的三文魚樣、這個美國的商人呢對這個墨西哥的漁夫，哇，他能夠捉到這麼多魚呢，就恭維他一番，讚他厲害，問他、你捉這幾條魚要多久時間、這個漁夫呢就答他一陣間就得啦。咁呢個美國嘅商人咧，再問：其實你點解唔等耐啲咧？咁可以捉多啲魚咯。咁呢個墨西哥嘅漁夫咧，就不以為然啦。佢話覺得咁多魚其實都足夠我一家人生活所需噶啦，唔使做咁多噶啦。咁呢個美國人又即係繼續咁問咧，就係話：咁你一日剩翻咁多時間喺度做乜嘢咧？呢、這個漁夫咧解釋話。我每日都即係瞓都係自己醒嘅啫，都唔知幾多點噶。跟住就出去捉魚咯。捉完魚之後咧，就翻到嚟屋企咧，同啲細路仔玩下啦。跟住咧，同太太又食個下午茶。黃昏之後咧，去附近一間咧即係村仔村口嗰度咧，去同啲朋友一齊去彈下吉他、飲下酒、食下花生咁樣咯。我嘅日子都幾開心又充實。咁、那、嗰個美國人咧就即係不以為然啦，想幫佢出個主意咁樣啦。佢講到話咧，我咧就係美國哈佛大學嘅企管碩士嚟嘅，我可以幫你諗下嘅，幫你一個忙都得，唔使收你錢嘅。其實咧，你應該每日花多啲時間去捉魚，咁到時咧你就有錢去買隻更大嘅船咯。嗱，你就自然可以捉到更多魚噶啦嘛。再買多啲船，咁你就會有一支船嘅船隊添噶啦。到時候咧，你就唔使好似而家咁樣啦，將啲魚賣曬俾嗰啲魚販咁少嘅生意，你可以直接咁樣賣俾嗰啲加工廠嘅。但係其實之後你更加可以開一間罐頭嘅工廠嘅喎，咁樣你就可以成個生產線你自己都控制曬，處理埋分做埋經銷添啦。然之後咧，你可以離開呢個小漁村嘅啦，搬去墨西哥城好啲。再之後搬去洛杉磯，再之後去到紐約添。在那裡你會不斷地擴充你的業務。那個墨西哥的漁夫他說要花多少時間才做到這樣的呢？這個美國的商人呢答他就是15到20年都可以的，根據我的經驗。那個漁夫再問然後怎樣這個美國人真的大大聲地笑，就說然後你當然是做王啦，時機一到你還可以宣布股票上市，你的公司的股份可以俾咧大眾去投資，到嗰時候咧一定發達。你起碼咧，我估計有幾十億嘅身家。咁呢個咧漁夫再問，咁然後係點咧？咁呢個咧美國嘅商人咧就答佢：到時候你就可以退休噶啦。咁你咪可以搬去海邊一間漁村嗰度住咯。每日瞓到黃朝白晏起身都冇所謂噶，出去捉幾條魚，同啲細路仔玩下，跟住同老婆食個 high tea。黃昏之後咪喺村口裡面同啲人玩下吉他飲下酒咯。這個墨西哥的漁夫很困惑，拗下頭，我現在就是這樣的生活。人的一生到底你是追求什麼呢？過去呢不知道你朝思暮想的生活是什麼，今天呢有什麼你覺得不滿足的呢？住的地方不夠大，不夠吃得不夠好，教會的生活樣樣都好像滿足不到我這樣的。今天我們再一次去翻翻哥羅西書這段的經文，保羅提醒我們要去將我們的眼睛再一次翻到耶穌基督的身上，從這位生命的主當中，我們會發現很多感恩的事情。當我們想起主，我們就懂得以感恩的心去過我們的生活。
請會眾起立，我們同唱一首的回應詩歌《生命主》。
心你洗清罪孽，灌注恩爱属天亮时，爱的歌颂我甘敬献生命主。
第二节，
愿同圣子天天亲。 主温柔。 前。